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直男营养师。今天是一个，我觉得天气还不错哎、欸，最近已经连续好几次录音，天气都还不错。那好，这跟天气其实没什么关系啦。那主要是我今天邀请来的来宾，我觉得算蛮有意思的。那我之前很多系列都会邀请，在各行各业的营养师上来，然后跟我们分享说，营养师这个东西真的除了增肌减脂以外，还是有非常多不同的领域，然后不同的专长，然后可以对我们的社会做出伟大的贡献。对，然后今天邀请来营养师，我觉得，应该是之前没有邀请过的种类。对，因为营养师在很多领域都就是做服务性质的工作嘛，比如说，在医院临床，然后服务病人，就帮病人做一些分析，然后在团膳，在长照机构，或者说像我一样在运动界可以帮大家做增肌减脂的规划。那我今天请来的营养师是我在我这些广大营养师朋友中，我觉得他算是非常有勇气非常有远见的人，他选择了创业。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连我自己都不太敢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来找他来聊聊说，从创业这一路上来有没有什么心得分享来跟大家聊聊。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Zoe，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Zoe。
Zoe 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背景吗？
好我是 Naked 裸肌的共同创办人，然后也是现在在处理很多 Naked 所有事情的人。
Naked 裸肌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Naked 裸肌是主要贩售蛋白质补充品，包含零食或是乳清蛋白，然后豌豆蛋白、纯素蛋白的这种食品的品牌。
那我也想要问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念大学的时候你就觉得蛋白质很重要吗？
还好。
你在念书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不会觉得蛋白质特别重要？
我觉得是毕业之后，然后开始有一些工作，然后开始接一些营养咨询，然后跟大众有交流，发现其实大家蛋白质都吃不太够的时候，才会觉得意识到说蛋白质真的很重要。
嗯哼，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啦，我们并不会说特别去强调说哪一个三大营养素很重要。
对，
然后那时候蛋白质补充的策略，我觉得传统学校教的跟我们现在真的在职业或者是说在环境中，就在社会这个环境中，大家对于蛋白质摄取的知识是有落差的。我记得那时候学好像是每公斤体重吃 0.9 到1克，
对对对，
而已，
没错。
现在你去路上随便问一个说一天要吃多少蛋白质，说要吃到 1.5
两倍，
要多吃蛋白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落差现在在学界在学校有没有说慢慢拉近或是补回来。
嗯，
对，只是到了就是在现实层面中，大家的印象中就是要吃这么多蛋白质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会衍生出除了原型食物以外需要一些额外的补充品做补充？
嗯，可是其实我们还是会蛮推广说，你要不要吃高蛋白补充品是要看你的日常饮食。那如果你今天没有特别要干嘛，你就真的是吃体重的 1.1、就现在它就是有说是 1.1 嘛。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增肌或减脂，会有特殊的需求，肌少症等等的，那再补充的多一点，然后再透过你的饮食，看你的饮食真的好像蛋白质都没有什么的话，那再来补充就可以。
OK， 你是从什么时候，你第一次喝乳清蛋白粉是什么时候？
大学的时候。
我也是、你那时候是喝，我那时候只有一个品牌叫 ON， 你知道吗？
哦，我
一桶的那个 Costco 买的那个。
我那时候是喝直销品牌的大豆蛋白，白色的那种大豆蛋白粉。
你一讲直销品牌加大豆蛋白，我好像就知道哪一家。那一家我妈也有买过。
对，
但我老实说 ，ON 的真的比较好喝。你有喝过吗？
有，我有喝过。还那时候我的朋友好像有买 My Protein， M 开头的。
没关系，我都已经讲品牌了，你讲也没有关系。你就说英国知名品牌乳清，
对
对, 對，绿白包装那个，
没错没错，
一天到晚打折那个吧。
对，那时候我喝过是这三个。
这三个好、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竞争的品牌并没有这么多，
没错，
我们选择上也没有很多，
没错。
这样，然后那时候在我的印象中啊，我会直接觉得乳清蛋白就是你们这些健身仔在喝的，你们有在健身才应该喝乳清蛋白。我平常讲我没有在运动，你是不用喝这种东西啦。但在这几年，你觉得这观念有没有受到一点反转？
有， 我跟你一样，我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健身，所以我才接触到这个食品。
嗯，
这几年真的是，我觉得尤其是这两年，
嗯，
很明显的是，连一般人他没有在运动，他也会来问说没有运动可不可以喝，
嗯，
然后想要补充蛋白质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乳清蛋白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在它刚出来的时候，它的形象就跟健身绑在一起，所以会很直觉觉得。
嗯嗯，
干有健身在喝这种东西就好，是你们这些聚聚在喝的。
对，
但其实不是乳清蛋白。我今天跟大家澄清，它就是一个从牛奶里面提炼出来的一个蛋白质嘛。嗯，
没错。
那它对于我们肌肉的生长是比较有帮助的。嗯，那你要更简单一点，我觉得你就把它看成一个方便补充的蛋白质来源。
没错，蛋白质补充品。
对，然后它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高。如果说你真的要比起说吃肉或什么之类的，但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点，就是。会有人跟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营养师，我可不可以整天蛋白质来源都喝蛋白粉就好？
我也被问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以我们今天只看到三大营养素层面，嗯嗯 ，OK， 但如果你在看到微量营养素层面，那其实会有点不太够了。
还有热量也不太够。
对啊，不太够，嗯，所以你可能我觉得蛋白质对我来说是多方摄取。
是，
你先一天每天都喝蛋白粉吗？还是不一定。
我没有，我不一定，我还是会看我一整天，因为其实我的吃午餐晚餐都会吃到蛋白质。
营养师的通病，就每一餐都要均衡就
对
了。对
啊，蔬菜、淀粉都要吃，
还有蛋白质就一定要吃。
没错，
因为你如果今天加加补补，比如说我的正餐、嗯、午晚餐都有一个30到35克蛋白质，早餐20克、
嗯。
如果以女生来说，这样其实就蛮够了，因为加起来可能有个90克，
对对对，
就够了，超够。那如果你今天是男生，你有在重训，可能再多加个2颗蛋，然后一包蛋白粉。
嗯，
这样蛋白质也是够了。所以你如果说你整天都要用蛋白粉，有很多人一天喝到2-3份呢。
对啊。
但是说如果说站在你这个商家的角度，就是欢迎多喝一点，喝完再跟我买，
可以消的比较，可以回购周期比较快。
对，但是如果站在营养师的角度，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好事啊。
没错，
热量啊、微量营养素可能会不太够。这样好，那我也比较好奇，再来是对于。创业这件事情，你这个念头在什么时候就在你的心中开始发芽了？
我觉得整体来说，我没有想过要创业。
我觉得创业百分之可能没有，不要讲百分之多少，可能一半以上的人有时候都是一个契机，对不对？
对对，契机是一个机会跟缘分。
缘分，
对，
因为你在创业的当下，你是没有什么顾虑的吗？比如说你没有负债，你没有什么，就你也不用付家里很多钱，你觉得哦可以试试看，你就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牵扯到比较广的面向，因为我那时候创业是我们是有一群的朋友一起的，
uh-huh.
然后但我们负债部分的确是没有，就是没有
大家合资这样，
对，大家合资，然后也反正就是那种朋友好像可以来
有兴趣搞一点东西这样，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健康事业或是说乳清蛋白品牌并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想说，哎，而且市面上的高蛋白，其实我们喝了都觉得，还好。
哎，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时候的时空背景吗？是几年的时候？
2019到2020的时候。
2019，
我们大概2019的时候开始准备筹备。
筹备，
嗯，
你几年毕业的？现在知道你年纪了吗？
我2016年毕业的。
2016年，
刚才在算，对。
哦，你大我2届，我2018年毕业的。
对，
2019有一点。也不是说真的很晚了、啊，但我觉得蛋白乳清蛋白开始变多，应该是疫情后。
疫情后没错，
变很多。
对、
疫情前大家都还是喝那几个牌子
的多。对对对对
对。对啊，那时候可能叫出的牌子没有那么多，但疫情后就一直狂出这样。
是、
所以你们那时候就开始，乳清蛋白是你们唯一一个 idea 吗？还是其实那时候因为大家很多集思广益，你们有对于创业有其他 idea 过吗？
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乳清蛋白，没错，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要就是。做出很好喝的自己会喜欢喝的乳清蛋白、第一个，然后后来就是在后来就想说那时候其实有规划一个整个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那就是包含乳清蛋白，然后蛋白点心在那时候就也规划好了，就是我们要想要打造就是让大家一整天都会吃的东西，蛋白质补充品点心，尤其是点心
整天都有蛋白质，
对，就是而且点心就是每个人日常一定都会吃，
嗯，
然后我们想要就是透过点心也可以补充蛋白质，然后去推广就是日常补充蛋白质这件事情。
日常补充蛋白就是你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有一些客户是吃素的，
嗯，
那吃素的他们其实蛋白质的种类会比较局限一点，
没错，
那我对于他们的策略就是多方补充，然后随时补充。嗯嗯，这样就你想到就吃一点，想要吃一点，然后你这样整天这样检视下来， 够了，
对，
就凑够了嘛。他们种类会比较多元一点啊，嗯、不是单单纯纯，就像我脚尖吃荤，我可能就只要吃肉就好了。
嗯嗯嗯，
他们可能需要一些豆类蛋白、谷物蛋白、
对
乳制品的蛋白、鸡蛋的蛋白，全部凑在一起，
嗯，
才会够。所以你们那时候的概念是说，哦，透过这种多方位的跟蛋白质有关的食品，然后去做补充蛋白质这件事情。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取代，就是比较不健康的，比如说洋芋片或是饮料。
哦，比较健康的零食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健康，就是一样好吃，但是你吃这个可以更健康。
嗯，
对。
那你在做这些创业事情之前，你一定可能需要一些工作历练，或是一些对于业绩产业的了解。做这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我从事操作工作的。我那时候大概一年就换，刚毕业到在用裸机之前，我做了应该有四五份工作。
你很有个性哎、欸，你不爽就辞职是不是？
不爽忍耐一下，发现真的不行，然后就
哦，你是一个蛮当机立断的人。
对，然后就是因为在做的事情真的是不喜欢，然后再加上就本人的个性有点就是不喜欢，就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
你是火象星座的吗？
不是，我是土象。
你是土象，跟土象都很保守。
可是我的上升是火象哦。
好，所以你保守的一面也有，但你比较有想法的一面也有。
对，应该说我本人是大部分是保守的，可是内心会一直有那种就是很想要就是横冲直撞的感觉，
想要干大事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可是内心那哎，等一下。上升是别人看你，月亮才是内心吧？
哦，是哦。
靠背，我们这一下聊星座，
你很了解。
跟妹子聊天都要懂这个，你不知道吗？
比我还了解，
这一定要的，做做功课。所以你那时候做工作都是跟营养师有关的吗？
对，我第一份刚毕业的地方是在药局，
嗯哼，
然后后来在团膳公司，然后第三个是健身房，然后后来还有在咖啡豆电商当实习生。
哦，你去当实习生，你直接把它降自己一个 level， 说想要去学东西这样。
就那时候是兼职啊，找兼职，但是他的那个头衔是实习生，就是边学。
大家听到没？营养师薪水真的低到要兼职，下课还打工。
对，
你说第一份是在药局，所以那时候需要做一些保健品的行销，销售嘛。
对，
不算行销，就是你要卖给
卖销售。然后，我那时候是还有当到店长，所以还要管理到一些库存的部分。
嗯、我说。店长这个事话特别拉出来讲，我觉得在台湾当店长算是一个钱没有多很多，但事情多很多的
职业。没错，绝对是这样子。
我觉得老板都会拿着框你说：“哎、欸，我升你当店长好不好？
對對對
你不要走。
啊”那时候就小白，
我说：“哇，店长很屌哎、欸！”
店长帮你加多少钱？其实自己也才不到几千块。
那个工作量跟薪水增加的比例根本不成正比。
绝对是，
劝大家不要当店长。
没错，老板说：“啊，没关系，我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去找兼职。还赚的比较多，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你觉得工作量有点超过，太累了。
嗯，我觉得，然后还有整体环境，就是整个就是药局待久了，做的事情就都一样。
我不太，我好像后来没有，我发现我没有访过在药局工作营养师，在药局工作营养师跟药局工作药师有什么不一样？
嗯，要说老实话吗？
可以啊，你可以讲。
好，就是比较便宜的药师。我那时候的药师是这样跟我说的，
比较便宜的药师，
对，比较便宜，而且就是营养师会借在药师跟一般他们那个叫什么一般门市人员的中
间，
对，因为营养师
是有牌的，可是
对我就没有牌，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用指灯，所以他就是有那个一些医学的或是保健食品或是药学的背，就是那个知识
就可以，
对，然后但是你又没有像药师那么贵。薪水可能是人家一半，
可是如果是药的话，真的只有他们懂，不是吗？
对，可是那时候是可以，他就是会带，因为还是会有一些人来问那个，就是非处方，比如说我头痛，我哪里痛，要吃什么？所以基本上在教育训练的时候，还是会学一些，
嗯，
对。然后，所以对于我们那个就是药那个药师老板的角度来说，他就觉得比较好训练，
比较便宜的药师，听起来有点可怜，
对。
所以你觉得那时候做有点委屈，然后也不错了。
我觉得没有，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对第一个工作太多，然后就是，然后因为那时候一直轮班，然后轮班真的太累，然后人力又很不够。
24小时
的？不是不是，就是但是要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然后那时候我住在辅大，然后我在天母上班，我不管是骑车还是搭
大
众，对对对，
因为找工作找那么远。
对，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我应征的他我这样子那个药局很明显，反正他大概在中山区附近。
哎、欸，我之前住天母，我在天母念书、欸，哎。
啊，你说那个北师大？
对啊，
天母很不方便。
天母是一个很， 不要讲坏话，赞的你又清幽的地方，
没错，
他妈连捷运都很远。
对，每次去那边都好开心，好清幽。
好好 OK， 所以你也是尝试过蛮多工作之后，后来可是你在创业初期，你会不会说有正职，然后加上嘎创业这件事情重叠过？
没有，我那时候有一点点，那时候我在健身房的时候有一点点
有嘎到一点点。
对，可是那时候在健身房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疫情了，一点点疫情。
哦，那时候
生意有，
那时候想要就那时候你在健身房想赚钱都没钱赚。
对，没错。
但你前面有留一些底啊，就是你让自己至少可以专心的做创业这件事情，暂时不用担心就生活费这些问题嘛，对不对？
中间还是有一段是
还是有点紧张。
对的，因为我家在台南，就我是台南人，然后我毕业之后就在台北，所以就是有一点生活压力。
哦，一定啊，就是北漂嘛，你因为
房
租啊、房
租
生活费这些的。
对，所以那时候是，所以我那时候有中间有找那个咖啡豆实习当兼职，
好辛苦。
顺便写一些就是电商的一些就是全新的领域啦，就是蛮很有趣。
我特别跟大家说，中南部的我们这些中南部人来到台北租房子真的是超，每次看那个房子。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去？我这是题外话，又题外话。你有没有看过那种鬼屋？就那种
有啊，它的
一万块以下那种套房，
对对对对，一定都是找一万块以下先，然后
先你想说，我先看一下一万块以下，因为我觉得八九千应该就蛮贵的。
对对对，没错。
哎，我也没赚多少钱啊，干！可是你去看了一万块以下的套房，你就觉得我这么贱吗？
对啊，对，当天啊，谢谢，好，赶快看完就走了，这样很可怕哎、欸。
就是第一个，要么。没采光不好，
没窗户，
然后要么
很重，
格局很奇怪，就那种很像硬隔出来的那种套房，
對對對對
對，没错，那种厕所都是额外盖出来的那种，
对，
就隔成很多间要租你，所以我后来把我租房这件事我就很多研究，你把预算拉到12000-13000以上稍微好一点，
对，没错，
看你住哪区，你那时候住哪里？新庄，
对，我就住新庄，就是那时候学生宿舍就一直继续住在那边，那
没办法，
我那时候月租才5000多。
是分租那种吗？就浴室跟别人一起用的
套房
才5000多。
对啊，我那时候真是在辅大的时候朋友介绍的。
你真的是很硬欸，就是你哦，可是辅大那边算比较新庄，不是市区了啦，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好好，你租房算是运气蛮好的，这个可以额外再拿出来聊一下。反正就是你那时候在创业的创业的背景是你稍微也不是说那么轻松的，因为那时候遇到疫情嘛，
對，
那而且你又刚好在健身产业，因为我一直都在健身产业，所以我知道遇到疫情的时候，那时候整个产业是什么一个状况，但大家都没什么钱赚，
对，
所以那时候你觉得你有背水一战的感觉吗？就在成立这个品牌，
有吗？我那时候就想离职了，
那时候就想离职哦。
对，我在健身房，因为后来我发现我在里面做的事情跟我想的完全就是有一点不一样，就当然我还是会接营养咨询什么的，但是还是要额外，因为可能有疫情什么的吧，就要额外去做拍影片、拍抖音、叭叭叭的，
帮公司拍，
对吧、啊？然后做卫教文章那种，然后就是觉得就是都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健身房是有在用一个饮食方式，就你只能用那个饮食方式，就低碳饮食，你只能用低碳饮食。
哦，他们会希望你这样做，因为可以让他比较赶快瘦下去。
对，
我、哦、上一节来宾就在聊这个低碳饮食的成效。
对啊，
一开始真的不错。如果说你以商业角度去考量的话，低碳饮食是不错啦。
对，
因为大家就哇，一开始瘦很快，
一开始很快，没错。可是
你觉得你不太喜欢这样？
我不太喜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很适合，但有些人他就是不适合。然后，但我觉得那时候会想离职，就是因为我。用就是可能其他的饮食方式，它也没有到很就是还是有点减糖，就让它淀粉吃比较少。可是那个当我们的老板或主管来巡视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人成效那么差，为什么？然后他就会开始翻，然后说啊，就是因为营养师你就没有让他吃低碳饮食，他才瘦不下来。我就说不是，是他的问题等等的，对，就有一些争执。然后后来就是觉得
我觉得这样做不会很开心，
对，
就他不会给你太多空间呐、
啊。对啊，他就不像是营养师。
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专业、但为什么你没办法就尊重我的想法？
而且那个老板他甚至不是营养师
哦，对啊，
他也不是健身教练，他就只是一般的人。
他就只是，我觉得他只是看老板就看数字而已啊。
对啊，
看成效。
他因为之前自己用低碳饮食瘦身过，所以他就是一直觉得啊，我可以，大家也可以。
OK， 那你觉得营养师创业这件事情呢、啊？你那时候也没有想多久嘛，因为其实，在那工作场所你不是很开心，
对，
所以你干脆想，哎、欸、干，我就。专心搞我的品牌，这样就好了。那你有一段阵痛期吗？就是在成立之初，你有没有觉得 遇到什么困难是，比如说营养师的这个身份有没有让你说觉得做创业是加分还是一种负担？
我觉得在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乳清蛋白或是蛋白质补充品的市场来说，营养师应该算是加分的。
嗯，
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人这样做，然后那时候的大部分的乳清蛋白他们都是推广给健身的人给聚聚喝。
嗯，
但我们那时候走的市场就是给一般人喝，然后但或者想要只是想要增肌或减脂的人喝，可是这一部分的人他可能有一部分就是没有运动，或是他其实很在意成分。
嗯哼，
对。然后这时候就是有营养师来监制，或是营养师来
研发，背书啦，就背书。
对，我们是真的亲自会去研发那个，不管是口味还是配方。
嗯，
对，我是说就是要这样子的成分。
你那时候比起一般市面上这些常见的乳清蛋白，
嗯，
你觉得自己的品牌里面需要加一个？如果是营养师的角度，你有去做研发，参与研发，你加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们加了最特别的东西是一个益生菌。
益生菌，
嗯，它是可以帮助调整体态的。
调整体态的益生菌，你说那种，增加脂肪酸代谢的这种益生菌吗？嗯、
这边会有广告法的那个疑虑吗？
如果你单纯只是你只是讲某支菌还好啦，因为它是科学研究上的东西嘛，对吧？
对对对，那支菌它是可以增加体内腹部脂肪的代谢。
哎、这我好像在其他运动益生菌里面有看过。
对对对。
但可是如果它加在乳清蛋白里面，会不会说它量有限制，就没办法说真的加很多这样？
我们是有加到足量的、嗯、但是、
就是文献上的足量你是有加到的。
对，但是还是不能加太多，原因是、因为一包乳清就是
这么
多粉，就
这么大包，
所以如果你加太多的话会影响到蛋白质的量。
嗯，
但我们要同时有蛋白质，
你们要稍微权衡一下就对了。
对对对，但我们就想要让蛋白质在同样的单位下高一点点。
我觉得这就是你就身为一个品牌创作创业者一个坚持啦。
对，没错。
那时候搞很久嘛，就是跟厂商配方这件事情。
那时候有讨论了一阵子，那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个创办人他就是食科系出身的。
哦，你们是相辅相成欸，
對，
不错欸。
所以他其实很了解就是要加什么，然后还有一些添加物它的属性特性加起来会怎么样子的口感。
嗯哼，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研发了一阵子。
他技师吗？他是
不是不是就是食
科系
相关的？对
，OK， 了解。所以营养师如果自己创业，你觉得是一个加分呢、啊？毕竟你不用再另外找人来，
我觉得
也不用再买肖像了，用自己就好了。
对，我觉得是
不要再拨薪水给自己。
没有，
我有放自己的肖像哦，每个月丢多6000块。
我觉得是看市场跟那个就是看市场，在就是做这件事情是。可是我觉得有很负担的是。
你会不会少了很多竞品代言的机会？
哦，这我觉得还好，因为竞品我都不喜欢喝，因为我很挑食。
哦，难怪你会创，就是因为你觉得市面上你都喝不习惯。
对，因为我是不敢喝纯牛奶的人，所以我超害怕那个，超讨厌那个奶味，
乳清的味道，
牛奶的味道也不行，只要有任何一点带奶味，乳清的味道，乳清的味道其实就是奶味加代糖味。
你先喝拿铁，你跟我说你不喜欢乳清的味道。
我喜欢的是有平衡，有平衡，就是奶跟就不管咖啡还是茶的。嗯、但有如果是他今天拿铁太奶的话，我就不行，
不太舒服。
对，因为厚不是那种厚奶茶吗？奶味比较重、嗯，那个我不行，
不行。
对，
好，所以你那时候在口味的研发上，除了你要添加一些特别的成分以外。嗯，第二个诉求基于你本人的味道，你说我一定要把这乳清蛋白的味道盖过去，是不是？
哦，没有，我们是那时候真的是从源头就选到一个乳味很低很低的
乳源，
对对对，从源头就去掉了。对，还有因为乳源它其实有分很多，比如说美国、纽西兰、荷兰、德国等等的，那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那个乳清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哦，都不太一样，是不是？所以就厂商给你挑，然后看你要哪一个。
那时候有，对，那时候我们就直接去工厂，然后在那边挑，
在那边喝，
对，他们试了很多，
终于给你喝到一个你觉得是味道最合的，这样。
对，就是它味道最淡，然后我们再用其他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可可口味，就是可可粉等等的去调出来。
其实我觉得可可口味应该是味道算比较淡的，就是可以把它压过去这样。
对，
好，你声音听起来很委屈，
我喝一个水。
那你好，你先喝水，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其实很多营养师也后来几年也有做创业这件事情、啊、就是他们工作可能、3到5年后他们觉得可以自己搞一个品牌、嗯、就是对这个市场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很多营养师都是从保健食品开始做起、嗯、那为什么你是挑 蛋白质？
嗯，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有兴趣的、
嗯、
就是因为我每天会吃零食，然后补充蛋白质，因为我从大学就有在健身了嘛，然后我也一直很想要走运动产业，所以我是从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有在关注。 然后所以第一个是 我想做的东西是我每天都会吃，每天都会喝，
都会接触到的东西。
可是保健食品不一定我每天会吃，有时候就会忘记吃对，
真的是保健食品想到来吃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保健食品好像不是我就是像蛋白质这种就是可以当下算出来的。
嗯，
那微量元素 这种东西是它需要长时间，我今天有什么症状啊？我要补什么样子？对，所以我是对一般的食品比较有兴趣。
嗯，我觉得更食品化是更好一点。就如果是你一样是以商业角度去看，
嗯，
你可以接触到越多的人群，我觉得会越好。因为保健食品大家可能吃的款式不一样，或吃的习惯不太一样，但你只要有在运动，你只要每天没有吃到那个蛋白质，你可能就会有点不舒服。但你没吃到保健食品，你可能心里不会这么不舒服。
对，
因为在我们这种有在健身的人里面，会有一个执着，
嗯，
就看我今天蛋白质是不是吃不够，
对，
拿一包来喝。
我真的每天在那边算，哎、欸，我今天这样几份啊？那我晚餐还要吃几份？
对，
真的会这样算。
OK， 所以你那时候就想到说，除了市场考量以外，因为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保健食品入手难度比较高一点？
我觉得是哎、欸。保健食品的那个难度，还有
食品相对比较亲民一点，
对对对，然后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领域，因为我们大学就在学这个，然后还有那个食科，就另外一个创办人，他大学说就是食科系好像就都可以认识台湾的一些食品原料厂什么的
哦，有管
有线
有背景，
对对对，所以
因为每个人的专长不太一样，
对，我们这样子弄起来就很快，可是保健食品那时候要花比较多的。应该说那时候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推广的健康事业体是，就一般补充的东西。
欸、这我好奇，成本上有差吗？两个东西，乳清蛋白跟保健品，
我不知道保健食品的，我不太确定保健食品
的成
本
要高不高？
对对对对对，
了解。对啊，因为其实，在创业这条路上，应该所有的人都想过了。如果说在营养师这个圈子里面，
嗯嗯，
那我第一个想到当然也是保健食品这个东西。
对，
对，就是以我们自己专业背景去推保健食品，哎、欸，好像比较有说服力。
嗯，
但食品我没有想到。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很多保健食品已经在食品化，比如说叶黄素果冻，你有没有吃过？
我听过，我没有吃过。
就这个趋势好像是有的。
对，
你有没有听过其他？就除了叶黄素果冻以外，就是有在食品化的保健食品。我觉得 GABA 也有，对不对？ GABA 巧克力，你有没有听过？
啊，有有有，
我们今天有带一个，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也是，
直接给你工商起来，
好会哦，
这个套路可以吧？
可以，
okay, 我
没想到，我
们来吃吃看。
原来
OK， 我边吃你边介绍，好不好？来开始讲，你应该要准备吧，老板。
我没有准备，
好，即兴一下。
好，我们那个哲君现在吃的这个是一个叫酪蛋白谷谷酥，然后我们加的是一个叫 GABA 的成分，
okay.
就他刚刚说的保健食品化的东西。那我们加的是GABA 300毫克，它是有加到足量的，好吃吗？
好吃，
吃起来像、
欸、我跟大家讲哦，肉姨应该不喜欢吃甜的。
对，
它可可味有，但它没有甜味，没什么甜味啊、嗯、
我之前有给一个朋友吃，然后他跟我说营养师这个太健康了，
但这个是香的。
对、
嗯、
我们的口味其实都主打比较不甜，因为我本人就是吃比较不甜的东西、
哦、我觉得配咖啡可以。
对，我都不敢说我是台南人。
你觉得这吃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老板讲一下。
下午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下午可能三四点会肚子饿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你加班，但是就五六点
没有、啊、就是说刚被老板狗干完的时候就吃的心情比较好，因为 GABA 是也可以帮大家大脑放松的东西。
是是是，
你今天被老板就是狗干一顿之后，你把这拿起来吃，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没错，我们加 GABA 的这有一个目的也是这样，就是让你很 chill，很 cozy 这样子。
那下班也可以吃啊，我睡前想吃小零食的時候，
睡前
也可以吃的东西。
对 对，如果你
还没刷牙的时候，
一定要，没错，对，可以让你睡得比较好，就是脑袋不会想这种乱想东西，比较不会乱想东西。
GABA 是你们主打，可是我看到蛋白，欸、主要是酪蛋白为主吗？
对，我觉得酪蛋白为主，酪蛋白跟 GABA 是我们都主打的东西，
主打的东西。
对，
那酪蛋白跟乳清蛋白有什么不一样？
酪蛋白跟乳清蛋白都是牛奶里面的成分。
嗯、
我不知道会不会讲太专业。
不会不会，你就继续讲，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虑，说、欸、为什么不是乳清蛋白，是酪蛋白这样？
嗯嗯嗯。然后酪蛋白是在牛奶里面80%的成分，可是大部分的蛋白质应该是在乳清，就是20%的乳清。然后酪蛋白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吸收比较慢。
吸收比较慢，
它是在身体是比较缓释的。比较可以达到长时间，因为乳清它就是吸收很快，你喝进去的两个小时身体就会吸收，
嗯哼，
嗯，吸收完。然后酪蛋白是可以长达7到8个小时，
因为我觉得蛮特别，一般 市面上就算他今天是做这种protein snack， 它都是用乳清蛋白比较多。
对
对，但你们家是用酪蛋白。
对
对啊，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也想要打的是就日常可以吃，然后吃这个让你可以饱。
哦，可以饱。
对，因为刚刚讲它那个吸收比较慢，缓释，所以它
啊，你的血糖上升可能就不会这么快。
对对对对对，没有，就它好像是一个，就是它的特色就是可以帮你增加饱足，延长饱足感，不会很快就饿了。
可以，这零食我给。满
分
十分，满分十分给九分，
太不甜了是不是？
对，一分给不甜。你有时候吃零食，我想吃点甜味。好吧，老板出个代糖版好了，
代糖版
稍微不健康一点点，可以接受，
没问题。
好，那个，我觉得，保健食品食品化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做到食品化？当然，一个保健食品，它如果走向食品化的话，是不是它剂量可能就没办法像保健食品那么高？
的确是这样子，
但它变得更亲民一点，
更亲民一点，
然后它的形式更多一点，然后可以给大家去做不同形态的补充。因为有时候你不是只是要，你不是只要吃那个药丸呐、啊，你有时候是想要吃一点，有不同形式的保健食品，你就可以选择说，食品化的，这种东西。那我觉得你这个，还蛮有创意的，
而且我们包装看起来就是很 chill 吧，
很可爱
吧？
对啊，就是所有的老板就是可以，公司很好，老板可以考虑在你们的办公室放一盒。
没错，
对啊，毕竟你每天对你的下属这么严格，还是要给他一些好吃的東西
吃。没错，我们在这边招商，我们想要进驻服委会的零食吧。
真的、哦，
好，就这个很适合，
很适合他们这些高压工作族群、
啊。不要再吃 Oreo 了，吃我们；不要再吃乖乖了，吃我们这个。
的确，就是我觉得你们添加糖是几乎没有嘛，对不对？
对，
你确定台南人？
我们加一点点去提味，不要让它吃起来这么没味道，可是就不会让它的砂糖摆在第一个成分。
你们这个版本调过很多次吗？
调过很多次。
一开始很甜还是怎么样？
一开始没有，主要是它的我们是用红豆跟薏仁去混粉去气炸
哦，
所以它那个形状有点会很超乎想象，它不像那个乖乖，就是用，我记得好像是用玉米还是什么的
米吗？
玉米。反正就是不像米或是玉米这么的
红豆跟薏仁，我第一次听到
对，
粉红豆粉跟玉米薏仁粉哦，
对，
混在一起用气炸，它吃起来是乖乖的口感，没错，
对对对，就是它那个谷物去气炸就是这样子的口感，对。那我们那时候就是针对形状大小，然后要怎么去把酪蛋白加进去，然后甜味都做了，还蛮我们那个一个产品都要研发1到2年以上，对。
好，那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营养师，我想要走食品创业的路线，我一样想做一些小零食，想做一些乳清。那你有没有建议大家从什么地方开始，或是有什么地雷要避免一下的？讲给我听，说不定我过几年的超越你。
好啊，期待。我觉得地雷第一个是，首先要知道是要做什么样的食品，然后它有怎么样的特色。然后这个特色它可能包含它的包装要长什么样子，然后包装的大小，然后到它的效期，对，然后还有交货量、库存，这些全部都是要去注意的嘞。
哦，交货量、库存这个我们算是学校教啊，对不对？
真的啊，哦，团膳
我们那时候要算那个不是有那公式吗？
对啊，对，我有一点小小的背景是那样，可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就不一样，
在商业上完全不是像团膳教材那样子。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要做大包装，做小包装？
你说我们的高蛋白吗？我们的乳清蛋白。
乳清蛋白，你觉得做大包装跟小包装有差吗？
我觉得
随手包跟大包装，
我觉得有。然后两个是不同的路线。小包装就是那种可能比较好保存，随身携带带着走，因为那个可能还要奔波，有些人还要到处奔波，然后或是他喝的量没有像健身的人那么多，所以他大包装会喝很久，喝到最后下面就是会
结块。
对，因为我们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喝的都是这样子。
你说那个牌子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个他妈的跟那个大卖场的袋子一样大，还要拿肥料，你知道吗？买那个5公斤装的。
所有几乎大桶的大袋的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很没有喝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健身就是可能这段时间很密集的健身，然后后来要出去玩啊都没健身，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下面都就是我想讲台语但我讲不出来，就是它就是凝在一起了，结块
给鬼玩啊
之类的。
对啊，所以那时候在考虑做食品这一块的时候，第一个你就是想找到它的特色嘛。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定位就已经敲好了，就是我们想要走跟市面上的乳清蛋白品牌不一样， 因为市面上的乳清蛋白那时候都是走健身市场，然后我们要走的是一般，然后比较偏向女性。
那假如说一般现在乳清蛋白的牌子都想要进驻健身房，那你们想要进驻什么地方？
我没有进驻健身房。
你们要进驻健身房？
因为目前大家其实到最后还是在比口味。
一定啊，就 我喜欢这家的口味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有跟一些健身房配合，可能是因为他们大部分健身房还是会多，就是每个牌子都进一点。对，那如果他知道我们，他可能就会来问问看。对，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市场是走向女性或是比较大众，但是健身的人其实也可以喝，因为就是一般的乳清蛋白。
可以啦，有时候就不想喝那么甜嘛，对不
对？
对
啊，我就是品牌还有市场这个定位的差别。
好，那你觉得包装很重要吗？
我觉得包装很重要。
你那时候特别找设计师去设计你们的所有产品的包装？
对。
那过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下吗？
你说包装吗？
对啊。
我没有。我们的产品包装设计师都是同一个，他本来就是我们的认识的人。然后你说那个换一下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2023年款式跟24年款式的包装是不一样的。
哦哦，没有，没办法这样子，因为那个我们叫
花太多钱，
因为他叫
哦叫货量就是这么多，
对，一次就是这么多，然后他印刷
那这
一
批
一次就这么多，
所以除非这一批履带用完之后，你们才肯考虑说我们要不要换一下。
对，可是基本上不太会换，因为你的包装就是你的消费者对你的印象，
对你的印象，
对，所以他看到就知道 哦，这个系列都是裸机，对，它是一个。就我们走比较品牌化的话，
那你们遇到一些效期的问题，比如说我乳清粉就是叫了这么多公斤，然后想说干卖不完或什么之类的。
乳清没有，因为我们乳清都是小批小批的叫，所以我们相对成本对，因为我们目前规模还没有到可以一次叫一年几吨这样子。对，但我们之前包装有采过一个蛮惨痛的经验。
什么？
就是我们之前有出一个点心谷物棒，然后我们那时候做半透明包装，它是一种履带，但是它是透明的。就是雾面透明这样子，它是一个材质。
我大概知道是哪一种。
对，然后
马赛克是打马赛克。
对，就我们那个产品现在也没有，因为那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包装要变成这样子透明的，它虽然是一样是履带，可是它的效期会直接从一年变到六个月，就是会减半。
减半呢？
对。六个月还八个月，有点忘记，但是
比较容易坏掉，是不是？
对，但是你在销售的时候是要扣头两个月跟扣尾两个月的，对，所以实际上他在卖就只有4到6个月，然后
超短呢。
每次跟厂商交货其实是会有一个 MOQ 的，
对啊。
那如果你在这段期间没办法销掉这个 MOQ， 那就是赔钱，
就是你的成本就放在那边嘛。
对，那就是我们惨痛的经验。
后来就是学到这个惨痛的经验就对了。
对，我们那时候想出透明，就是因为我们叫 naked， 我们就很想要 naked
裸一点，
对，就发现不能那么裸。
好，那你觉得我今天如果是一个营养师要创业的话，有没有哪几个选项是你觉得可以参考的？
选项是指行业吗？还是是指
就是我就比如说我要卖保健食品或是卖食品？
哦，我觉得就是选你喜欢的事情。
选我喜欢的事情哦，
你喜欢的东西，因为
喜欢你才做了久啊，才有热忱。
对，因为像我就喜欢吃，然后喜欢就是零食蛋白质补充，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你喜欢蛋白质补充？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兴趣呢。
没有，就有时候会不太想要自己吃肉什么的啊、
哦，你自己对于吃肉这件事情，你是可能没有这么喜欢
啊、我觉得是有时候吃太多会想要休息一下，
想要休息一下。对，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多方补充的原则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凑一下凑一下，然后就凑到了，
对
对吧？麦当劳的鸡块也可以凑一下，
很蛮想吃的，我蛮想吃。我就是那个，就自己喜欢注重哪一点，因为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是你要有热情才能在，因为像我之前会一年换一个工作，就是因为我没有热情。我对那个领域没有兴趣，我在药局没兴趣，我在团膳没兴趣，我在健身房其实蛮有兴趣，但是做的事情
哦，你蛮有兴趣的、哦。你喜欢跟人互动吗？
算还蛮喜欢。
你们咨询是走线上还是要走
实体的？
实体
的，对、
欸。我一开始是走实体的，就我觉得走实体蛮
累的吗？
不是蛮累的，就你可以真的认识这个人。
对。
那走线上，虽然说你们会讲电话，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熟，但见到这个人就觉得稍微好一点。
嗯嗯嗯。
可以跟他量个 in body 啊，培养一下感情。
对啊，其实聊天啊，就是线上的话，好像就会直接开始，可是现场的话就可以聊很多屁话。
嗯嗯，好，那你觉得创业就要有热情，选你喜欢的事去做，而不是说今天这一块很有搞头，比如说我觉得卖乳清可以赚很多钱，但我没有很喜欢这件事，我朝那边做。你觉得他最终可能会导向说，一开始可能真的有赚钱，但他做不久这样。
没错，因为创业的水很深啊，就是他进来可能会 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要做要顾虑的事情很多，
你走一走，以为游泳池很浅，然后就干超深，
原来
是一片海，原本到淹到这个下巴这边。
对，因为我们也就是做过很多，
一定是有犯过很多错误啊，
绝对是这样子。
你刚刚讲那个包装那个，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干，那时候我这样是要怎么卖？
对，那个全部都是就货款啊，然后压力啊等等的，
那个就是经验问题嘛，
对
不对？
对
对
对，就边做边学。对，所以我觉得热情，然后选喜欢的东西很重要。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就是要有哪些选项嘛？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要就是多方的尝试，因为我像我觉得我、
哦、尝试犯错这些的，
对，我觉得是经验。因为像我之前做很多的行业，那每个行业其实学习到的东西不一样。
嗯哼，
对，那些之前的经验都是造就了现在的我。就是我现在在裸机可以有很多面向的，比如说我们要做自己做行销广告，然后销售，然后品牌经营等等的、
嗯、
很多都是因为我以前的不同的工作，然后那边学到的技能得到的。对
哦，所以也是有累积的一些经验。你不建议说我今天毕业没有什么工作，今天就直接来创业，这样可
能除非你家里有钱
有东西可以给你烧啦。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今天是想要就单纯卖产品赚快钱，还是经营品牌？因为经营品牌是比较
我觉得这两种 想法差很多，
差非那个策略也会差非常多。
你想把一件事做好还是做完，我觉得差很多。
对对对，
你如果真的想要赚钱，就是那是你想要做完的心态，你没有想把它做好，你有可能、哦、一开始有跟到潮流，你可以赚到一些钱，但我觉得做了久才厉害。
没错，
蒸蒸日上。
对对，希望我们也可以蒸蒸日上。
OK， 好，那最后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很感谢肉今天来上这个节目，那我们就给他一个一分钟的工商时间，有没有准备？
没有，我随性。
随性哦。
对，
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你这个产品好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觉得他做的这个叫酪蛋白骨骨酥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它主打是放松。我觉得有两种放松层面啊，第一个我们。不要讲这些，我们先讲有效成分。
对，
它有效成分本来就是有 GABA 这些东西嘛，然后可以帮助你大脑比较放松舒缓一点。
对，
那第二个我觉得有吃到零食这件事，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放松。
对
对，有吃到就可以放松，再加上最后一点是它其实负担没有一般的零食这么大。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而且它又有蛋白质。
对
任何东西只要蛋白质就觉得、欸、好像有点健康。
对我们现在有两个蛋白点心，一个是这个骨骨酥，就吃起来像乖乖的饼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蛋白棒，然后我们蛋白棒也是、我觉得是市面上唯一一款不甜不黏的蛋白棒。
哦，不黏哦，我觉得不黏蛮重要的。
然后它每一根有7克蛋白质，要不要现场吃吃看？
我先把这吃完好不好？
对，我们的乳清还有一些就我们的乳清也是走比较不甜，然后甚至有完全无糖的。
嗯，
然后我们有纯素蛋白，也是走完全无糖的路线。
你是我见过最爱吃无糖的台湾人。OK， 我们很感谢今天肉也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给了我们这么多有关品牌、关于创业的想法。那大家如果喜欢这类主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下面给我们留言，然后五星评论，我们可以多邀请这方面的来宾来过来跟我们做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很感谢 Zoe，
谢谢，也可以追踪我。
OK， 共上一下，
对，追踪我本人。
我们把他 IG 再放在我们的资讯栏，然后可以追踪他本人，然后去了解更多有关于那个 Naked 裸机这个品牌的后续发展，还有他本人的一个社群吧。这应该分开了吧？品牌发展跟你个人发展分开的，
没错没错。
那如果想要知道他更多有关他个人的讯息，可以追踪他的 Instagram。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